大家好，今日是4月10号礼拜五，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们首先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美伊停火，霍尔木兹海峡亦都话开放了，但是你估下怎样？到我们这集影片录制完毕的这一刻，海峡入面没有一艘商船敢通过。海上交通追踪数据显示，一艘名叫极光号的邮轮原本是正朝向海峡出口开去，结果在亚曼附近突然间就掉了头，转回波斯湾的深处。因为当地时间8号，伊朗革命卫队临时公布，靠近亚曼那个一侧的航道已经布设了水雷。革命卫队设了一条所谓的安全走廊，引导所有的船只改行靠近伊朗本土和格什姆岛附近的伊朗领海。新航道完全在伊朗监控范围之内，那个翻译成白话讲的就是你要过海峡必须行我家的门口，而且呢可不是白行。伊朗目前强制收费每桶有1美元，一艘满载的超级邮轮大约是200万美元。如果不给伊朗向海峡邮轮广播的一句话，未经许可通行的船只一律摧毁。川普是什么态度？他在9号凌晨发文，所有美国的军舰、军机和军事人员以及武器弹药都持续部署在伊朗境内以及其周边，直到达成协议并且被完全执行，否则行动将会再次开始，而且规模更大更强，前所未见。这个是大棒，但是呢，川普同时还亮出了一个边个都没有的胡萝卜。国会山报9号报道，记者问川普，你接受伊朗对通过海峡的船只收费吗？川普原话讲的是，我们正考虑造成合资企业，这种是一种保护海峡的方式，亦都保护它不被很多其他人染指，这个是好事。合资企业，美国和伊朗一起在全世界最重要的石油水道上设一个收费站。全世界 20% 的石油都是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这条水道每年的通行费用估计就会高达900亿到1000亿美元，比起很多国家卖石油还要赚钱呢。原本呢，伊朗打算单方面地收这笔费用，川普的意思是可以收，但是美国要分，由美国主导护航。那如果你是我们的老观众啊，你一定应该是记得川普今年1月份成立的加沙和平委员会，那个模式的核心就是美国不占领，但是美国参与开发共享利益。咁而家川普想将同样嘅模式复制到霍尔木兹海峡，佢自己嘅原话就系、是、中东嘅黄金时代即将到嚟啦。川普系喺用钱拿捏革命卫队，革命卫队唔系纯粹喺宗教狂热派，亦都唔系单纯嘅军事组织，佢咧系掌握住伊朗 GDP 嘅40%，石油、建筑、电信、金融全都有佢嘅份。佢本质上咧系一个睇住窗嘅超级企业。美军稍早前精准咁炸哈尔克岛的电力和码头设施，这个是伊朗石油的出口命脉，亦都是革命卫队最大的摇钱树。川普打了就是革命卫队的钱袋子。这个就是川普的逻辑，你不跟我谈你就做不成生意，你跟我谈我给你生路。孙子兵法入面有一条叫做为师必缺，穷寇勿逼。意思就是包围敌军的时候一定要留下一个缺口，才能够瓦解敌人的斗志。不过呢，周围的人都急了，司纪贤8号直接飞到沙地会见王储萨勒曼。其中一个可能的原因呢，就是一旦美国和伊朗合资的英国的能源成本将会长期上升，而且英国在海湾地区的影响力亦都会被挤压。不过呢，这个其中最大的输家应该是中共。观众朋友，如果你觉得这种分析对于你来讲是有用的，请记得花上一秒钟的时间点一下订阅，并且看下个钟仔。在过去几十年当中，中共是全世界买伊朗石油最大的客户了，而且呢不是按市场价，中共拿到的每桶原油比国际的基本价要便宜7到12美元，一年几十亿美元啦。这笔钱是去在哪里？稍早之前，加拿大政论家盛雪传出了一条消息，习近平的姐姐齐巧巧长期地垄断委内瑞拉和伊朗的地下石油交易，低价买入，高价转卖给中石油、中石化。仅此一项，齐巧巧每年的净利润高达4000亿人民币。而家好日子结束了，美伊合作海路不通了。昨日以色列又炸了中伊铁路在伊朗境内的路段，这个是陆路从伊朗运油到中国的要道。海路要收费，陆路被炸，中共每条路而家都行不通了。更狠的还在后面，川普刚刚发文恐吓，凡是向伊朗提供军事武器的国家一律加征50%的关税。你可咪唔记得啊，美国政府手入面仲捻住1400万桶原本要运往中国嘅伊朗原油啊。 习近平嘅牌咧，佢哋而家系越嚟越少啦。而川普手入边嘅全都系黄牌。至于伊朗嘅核问题，亦都系值得关注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八号讲得好直白，所有嘅浓缩核材料油都将离开伊朗，一系通过协议，一系通过武力。就系今日中共嘅外长王毅抵达咗平壤。这个系2019年中共外长第一次访问朝鲜。中共过去通过朝鲜向伊朗输送导弹等嘅军事技术。咁样王毅飞去咗朝鲜，飞去咗平壤，系咪同呢件事系有关系嘅呢？观众朋友，你觉得王毅去平壤系喺管理危机，定系喺加倍下注？而习近平呢边再次向内挥刀，下令大清洗300万官员。
屏幕前嘅朋友，你有冇谂过一个问题？点解有啲人明明冇做乜嘢，但硬系觉得攰呢？唔系懒，真系唔系懒啊！是你身体里面的气血跟不上。打个比方，就好像一架车那样，引擎没问题的，但油箱是空的，你再怎样踩油门它都是跑不动的，是不是？有句话传了很久，气血足就百病除，也就是说气血就是身体的运输队，营养靠它送到五脏六腑，气血一塞住了就缺少些东西，五脏六腑收不到营养，人就开始无力神气，面黄黄的，成日都不够睡的，喐唔喐就攰嘅，咁点算呢？好多人想补，但系冇时间煲汤，又怕麻烦。喺呢度同你推荐一款纯天然草本嘅补气十八味，温和调理，将身体加满油。购买嗰条 link 咧，我已经放咗喺置顶留言嗰度。有需要嘅朋友可以上健康520官网了解一下。而家买三樽咧，仲有7折优惠。另外，润眼宝买三樽咧，亦都享有7折优惠。呢款润眼宝，特别适合嗰啲手机唔离手、眼睛又酸又涩、睇嘢越嚟越模糊嘅朋友。好啦，而家我哋继续今日嘅新闻。
八号凌晨，新华社突发文锻造英雄军队，同步登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头版，强调军中绝不能有有疑心之人。就喺新华社发文几个钟头之后，党魁习近平亲自喺国防大学出席全军高级干部培训班开班式，并且发表讲话。同时，习近平突然公布下一轮大清洗部门名单。值得注意的是，新晋上将东部战区司令杨志斌、国防大学校长萧天亮上将缺席开班式。习近平在开班式讲话当中提到要开展思想整风，被指是效仿毛泽东，军队跟住落嚟可能面临血腥修整。200多万军队，80多个上将的编制目前只剩低3个，亦即是说90%都被消灭了，上将全部垮台。自媒体人吴建文表示，上将基本都被习近平捉晒了，大部分都是中将少将，一个个表面上都在记录习近平的讲话，内心里面个个在上下打鼓，不知散会之后自己会不会直接被几位带走。时评人李牧阳分析指出，习捉咗张又侠、刘振立在2个多月之后，又发出军队所谓整风动员令，这个恰恰反映出习近平和军队之间的真实情况，即军队内部可能有很多人不听习近平的话，这个令他极度不安，必须要通过模式整风处理一批人，这样才睡得着觉。中共军队腥风血雨的大修整已经可以听到风雷之声了。八号当日，新华社报道，20届中央第七轮巡视将会对中央社会工作部、政法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国家移民管理局、中国民用航空局等36家单位党组织开展常规巡视，36家全部都是央企。对此，前上海企业家胡力任表示，巡视就是这些几位官员要找每个人去谈案。今年的抓捕力度会非常大，去年公开是100万，实际捉了200万，今年估计捉了可能要300-400万，最终都会被投进监狱甚至丧命。自己都不敢申冤，一旦你申冤，你整个家族全灭了。而媒体人认为，跟住落嚟在军队大清洗有2种可能性。第一种是习近平在修整张又侠之后重新夺回禁大权。第二种可能就是军队已经不听习近平的号令。习近平要在21大之前最后一搏夺回军权。习近平和其反对势力双方都已经没有退路，而且亦都未有时间拖延下去了。 未来权斗的激烈程度或者会超出我们的想象。黄小红的去向是眼下我们观察政局走向了一个清晰的风向标，他已经消失22日了，如果这个周末之前还不出件事就闹大了。在中共军队陷入空前政治修整之际，国防科研惊人丑闻亦都被美国传出。天津超级计算中心近期被侵入，大量国防机密数据被盗走。美国媒体 CNN 证实了中共发生了这一件大事。根据研究，这些资料并用不上，但是中共的对手美国、台湾、日本就用得上。媒体人陈破空认为，天津超级计算中心作为中共的最高军事机密所在地，轻易就被闯入拿走晒的机密，这种可能性很小。中共内部一定有人弃暗投明，用侵入的方式将资料转出。中共的军方军工系统都在倒台，不单只是贪腐、政变和反政变的问题，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弃暗投明，人家都在为自己留后路，为自己及家属能够移民而做准备。面对背叛，习近平非常紧张。各位观众朋友，你认为中共军事机密被要赚钱，定是弃暗投明的中共官员的手法呢？你认为是中共官员做的，请评论一，不是请评论二，感谢你。因此八号网上流传一份所谓陕西电信的紧急通知，显示将全面封锁境外网络流量，只允许访问国内网站，同时严禁翻墙。媒体人王剑认为中共正重走苏联解体的老路。苏联解体前经济数据造假，造成了自我误判和体系的失控。上报数据始终好好，丧失了自我纠错的能力，既不改革亦不调整，问题就不断地累积，最终导致苏联的解体。而习近平上台之后，同样经济统计数据弄虚作假严重。一个方面是长期失真的经济数据体系，另外是没有弹性的财政系统。这两件事叠加在一起，就会好像苏联一样崩溃。观众朋友，你觉得中共会以他的方式解体，会好像苏联那样解体的样子吗？欢迎你参与讨论。
我们来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我们看到川普总统在昨晚8号深夜发文，是再次对伊朗发出警告。他说美军所有的美军军舰、军机、军事人员以及额外的弹药武器等等等等，都将会持续部署在伊朗境内以及它的周边地区，直到真正的协议被完全遵守为止。他警告呢，如果协议不被履行的话，他军事行动将会重新展开，而且规模要比任何人见过他都更大、更好、更强。而且他补充话，他说我们伟大的军队现在正整装待发，修整修整，实际上他们现在正期待下一次的征服。最后冒了一句霸气的，美国回来了。另外我们看到今天这个中央司令部司令副柏上将呢，也都发表贴文，他在影片当中就史诗之路的最新一些进展呢，也都做了一个通报。他在影片当中说，伊朗现在遭受了一代人的军事失败，中央司令部将会保持存在警惕，并且随时准备响应照应。咁另一方面呢，我哋见到川普总统系继续批评北约同埋欧洲伙伴，指责佢哋喺战争期间系背弃咗美国。而喺今日上午嘅时候，川普总统就发文啦，话呢啲人，包括有一啲我哋自己嘅人都令人非常失望，除非对佢哋施加压力，否则北约根本佢都唔识。而寻日大家知啦，寻日媒体报道㗎啦，话川普总统已经在考虑要撤回对嗰啲冇协助美国对抗伊朗嘅北约国家嘅支援。而且当中就考虑要惩罚特定的北约成员国，而且关闭至少一个在北约的军事基地，可能就是西班牙的，或者可能是德国的。然后呢，就是准备将相关的设施重新部署到表态支持美国在波兰、罗马尼亚、立陶宛、希腊等等其他北约成员国去。然后结果我们见到这两个国家不是要关闭西班牙和德国吗？都有回应。结果呢，西班牙怎样回应的？哇，西班牙总理桑切斯啊，非常硬气，今日表示咗，我哋计划重开西班牙驻德克兰大使馆。好啦，然后佢话为咗要促进和平进程，然后呢个亦都将会令西班牙成为首个可能重返伊朗首都嘅西方国家。网友话佢好犀利，直接硬撼川普。寻日川普话要威胁关闭美军基地，结果佢话我要翻去伊朗。另一边， 桑切斯仲有人话真系一个好病态嘅领导人。各位观众朋友点睇？但系咧，亦都有人支持嘅。我见到支持嘅声音话咧，真系勇士。咁呢个同川普总统直接对抗，你点睇咧？你认为佢系勇士定系无知？另外咧，我哋见到以色列嘅外交大臣得知呢个消息之后，亦都公开批评，话咗呢种举动，话西班牙系同伊朗极端政权一呼一气。喺德国嗰边有反应嘅，德国点讲咗咧？德国总理默茨就表示佢已经就北约佢未来同川普总统进行嘅交谈，佢俾川普总统打电话啦，两人进行嘅通话，佢哋讲到咧，我再次话佢俾川普总统听，喺达成和平协议之后，我哋愿意喺国际授权范围内为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做出贡献，但佢同时亦都强调话，我哋冇计划限制美军喺在德国基地正由佢使用。咁、那个咧，那个亦都系一个态度嘅表现啦。各位观众朋友，你认为系一种积极嘅态度，定系佢？反正嚟讲，佢要等到点讲咧？呢、这个战争结束之后，达成和平协议之后，先至会去保障霍尔木兹海峡。所以仲系之前嗰套话，但系就话未有限制基地嘅使用。大家点睇啊？欢迎大家留言话俾我哋知。另外，寻日八号，北约秘书长同川普会面，会后双方未有如常发表共同声明，亦都冇召开联合记者会。咁所以呢，网友形容话吕特孤单嘅身影就冇离开咗白宫，但係佢亦都唔孤单，随后系接受咗美国媒体嘅采访啦。我哋见到佢当时提到话佢支持川普总统，而且猛烈抨击咗盟友抛弃美国嘅行径。佢话呢帮人就係话呢喺欧洲一啲国家北约一啲盟友佢哋系失职嘅，反应迟缓。而且呢佢又仲强调话伊朗问题可能会演变成朝鲜问题啊，因为大家知道朝鲜就系后来唔系拥核嘛。但是就是因为未有把握住时机，冇阻止到，所以演变成今日呢种状况。咁所以佢强调，一旦伊朗成功拥核，佢局势将会彻底变得无法挽回。所以佢话呢个对欧洲嚟讲系一个巨大嘅风险。然后亦都高度赞扬川普总统嘅领导力等等等等等等。咁我见到喺结束佢同吕特嘅会面之后咧，川普总统亦都系通过社交媒体发咗一个咁嘅呢种态度。佢系用全大写嘅字母强调写嘅。话当美国需要协助时，需要帮助时，北约不在。我认为未来美国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仲是不会提供支援，仲是不在。所以这个态度就非常明确了，谈成点大家也都估计也都清楚了。川普总统在这个贴文就说明了一切。另外，我们见到根据明镜周刊在今天的最新报道显示，川普总统已经设定了一个最后期限。什么期限呢？就是而家要求欧洲盟友在几日之内承诺为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提供具体的军事支援。当中包括派遣军舰，下达最后这个命令了。他见到北约秘书长吕特亦都是在结束白宫会晤之后，就向欧洲各国的首脑们已经通报了这件事。他自从战争爆发以来，他认为呢个所做出的这种政治承诺现在已经是不足够了。他说多位的欧洲外交官现在都将这个要求形容为是一份最后通牒。哇哦！各位观众朋友怎么看最后通牒已经下了出来了？北约这些欧洲盟友们会不会行动起来？我们估下啊，我们看一看也都没有。但是呢具体内容里面没有讲到他给他的最后期限是多少日，也都没有提到。但是相信后续还会有更多的国家作出一个回应。另外昨天我们不是提到什么？现在这个真主党成为了这场停火的一个关键，而昨日以色列对真主党进行了猛烈的空袭，黎巴嫩政府呢稍后已经确认在真主党的废墟当中发现了203具遗体，而且呢另外还知道有几十人埋了地底，有超过1000人受伤。另外呢黎巴嫩媒体是援引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第一时间报道说炸死了这个真主党的总书记卡西姆，但随后又报道更正说他们斩首的不是卡西姆本人，而是卡西姆的侄子兼他们秘书。然后呢我们看到另外以色列国防军也都表示的，真主党是从9号上午开始向以色列北部地区发射大约30枚火箭弹。但是呢这些火箭弹都被成功拦截或者是跌了的无人区，目前没有造成任何伤亡或者是财产损失的报告。那我们想到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呢，就是在黎巴嫩一个叫贝卡谷地的叫克米斯塔尔这样的地区，以色列呢他们一次空袭击中了一处墓地。你可能会没点回事啊，以色列连死人都不放过咩？不是这样的。当时是有8名真主党的成员正聚在一起帮他们的一个战士一个兄弟在搞葬礼，在办理一个葬礼。
结果呢这个炸弹就跌了下来，这八个人在这里举行葬礼的八个人亦都同时遭到斩首。这个非常有意思，这个是媒体报道出来的，还以为是一个笑话，确实是真的。另外我们看到预计以色列会继续空袭，因为以色列今日最新发布的命令向贝鲁特南部的大部分地区的一个撤离令，要求当地居民赶快撤离。那个在今日呢非常有意思，伊朗总统佩扎什吉安亦都通过 X 账号发了一个声明，说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反复侵犯是对初步停火协议的公然违背，如果继续袭击黎巴嫩的话，谈判已经失去意义，而且他还表示他伊朗将会保持战备状态，绝对不会抛弃我们黎巴嫩的兄弟姊妹。不单止这样，我们看到伊朗的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今日亦都发了声明，说黎巴嫩以及整个抵抗阵线作为伊朗的盟友是停火安排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相关的内容已经被列入之前伊朗方面提出了十点方案里面的第一点。然后不单止是在伊朗驻巴基斯坦的大使穆哈丹今日亦都在 X 平台上发文，他说伊朗官员本来好，他说伊朗官员会在周四晚抵达，但随后他又删了这个贴文就是去谈判嘛。删了之后几个钟，我们见到这个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亦再次报道，说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表示伊朗代表团会前往巴基斯坦参加谈判，但是同时话锋一转，他说我强调美国必须阻止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但是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大家见到了，而且他表示说本来我们伊朗原本计划针对昨晚以色列这个违反停火的行为进行反击，要打击以色列的，但是巴基斯坦介入了，告诉我们有关美国对以色列是拥有控制权这个资讯之后，我们就决定暂时不还击。不单止是的，还有这个叫哈梅内伊的最高领导人顾问今日亦发了个声明，他是这样说的，他说美国对任何破坏停火的行为负全责。为什么？因为他们未能够阻止他的疯狗，他真的用这个疯狗的意思啊，特别有意思。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今天就因为黎巴嫩真主党的事，我们见到议会议长、伊朗议会议长、伊朗总统，然后最高领袖的顾问加上副外长全部出来闹以色列，叫他赶快停手。另外呢，我们见到现在即今天早上根据 NBC 新闻的最新报道显示，美国官员已经提到的话，现在川普要求内塔尼亚胡减轻对黎巴嫩的轰炸行动了，那个就是为了帮助目前美国和伊朗的谈判能够取得成功，有提出要求的。另外呢，我们见到以色列媒体也在今天报道的，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他已经指示尽快启动和黎巴嫩的直接谈判，这个也是在川普总统和他沟通之后居民做出来这样一个决定。那个内塔尼亚胡自己说呢，他说谈判将会重点围绕着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以及实现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和平。所以目前各位观众朋友，你认为今天刚刚提到他们已经在黎巴嫩又发布了一个撤离令对那个打击，那你认为他会不会减轻他们打击手法呢，定是说继续狂轰呢？欢迎你留言。另外我们见到巴基斯坦作为斡旋方呢，现在在这边也都是在这里可以说是紧锣密鼓的在这里筹备周六马上又到了在美伊会谈了。他见到白宫昨日是证实了副总统曼斯将会率领着美方代表团参加这次谈判。另外还有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以及川普总统的女婿富什纳也都会参加。而今日早上呢，媒体报道说了，其实美国的特勤局的先遣小组今日已经抵达伊斯兰堡了，提前进行一个安全准备以及安保的安排。那另外呢，伊朗方面我们见到目前确定可能是由议会议长加里巴夫还有就是外长阿拉格齐带队参加。那另外呢，消息人士透露说现在谈判是没有固定的时间表，就是谈几日还未固定下来。将包括代表团之间的这种还有直接或者间接接触都有可能，有可能真的直接会谈，有可能还是之前那种传话的形式，包括双方可能会面对面，或者是巴基斯坦方面分别同两方举行会谈。那个鉴于现在这种问题的复杂性，讨论可能会持续多日，这个是目前传出来的消息。而且呢，消息人士还说呢，出于安全考虑，直接性的谈判可能不会超过两到三日，这样一个目前的这个情况。我们见到呢，根据《华尔街日报》见到的一份通知显示，现在呢，巴基斯坦伊斯兰堡的叫做塞雷纳酒店的经理已经要求所有住客要在周三下午5点之前必须退房了。 因为政府已经是征用了酒店到周日晚间的时候，他酒店呢预计将会接待双方代表团，但是目前估计话不会将那个地方作为一个会谈地点。另外呢，我们见到巴基斯坦当局还宣布在首都周边的城市以及首都本身周四周五都是放假。那个军队呢亦都是在酒店的周围的街道已经设立了很多的检查站等等。一些入口处呢现在是用货柜设置，被他整上路障都挡住了。截止到我们见到今日朝早大约是七点左右。海湾国家就是近已经是有24小时内没有报告伊朗的导弹袭击或者是无人机攻击啦。欸，伊朗点解咁乖 ?24 小时没有喐手，好难得啊。所以由此可以睇到伊朗可能亦都系比较重视想去参加呢次会谈啦。咁所以显示出可以而家目前呢种停火协议系喺生效当中嘅。只系以色列嗰个边仲系在对真主党在不断咁砸。
据北韩中央通讯社报道，北韩在6号至8号连续三日进行大规模武器系统测试，项目涵盖具备灭绝性杀伤力的集束弹头导弹及电子战武器。同时，中共外交部长王毅预计在9号抵达平壤，展开为期两日的访问。此举被视为在川普5月访华前，北京试图重新主导半岛局势，调整邪恶轴心内部军援的行动。南韩军方表示，北韩6号分两轮发射多枚短程弹道导弹，并且在7号发射一枚不明飞行物。8号从东部圆山发射多枚短程弹道飞弹。日本防卫省观察到其中至少一枚飞弹飞行距离超过700公里，最高高度大约60公里。8号的日韩防长影片会议中表示，在美国与伊朗的战争持续中，北韩展示能够将7公顷地面化为灰的集束弹头飞弹、火星炮11甲以及电磁碳纤维武器，是为了证明实战能力。台湾国家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林志豪对大纪元表示，王毅此行最大的可能性就是为了习近平访问平壤或者是金正恩访问北京进行磋商，这个符合金正恩要推行的峰会外交。旅澳学者袁鸿兵则认为，王毅这次访问北韩主要是跟金正恩协调两件事。第一，就是在巴基斯坦出面促成美伊停火谈判之后，原来中共通过北韩向伊朗输出导弹和无人机的关键技术和零件的行为可能要调整，特别是在总统川普5月访问北京之前。袁鸿兵表示，南韩总统李在明有亲中共疏远美国的倾向，特别是在这次美伊战争中，南韩武器在美国那边。王毅这次访问朝鲜另一个目的是想协调中共和朝鲜对南韩的政策，对南韩进行全面的统战拉拢。中共一直在这里全面支持伊朗，而中共对伊朗的支持的相当程度上是通过朝鲜地进行的。无论王毅去朝鲜访问还是怂恿巴基斯坦插手美国和伊朗停战，都是为了在川普访问北京之前，在中美之间营造一种表面和谐的气氛。袁鸿兵认为，中俄朝伊四个国家组成了邪恶轴心，没有中共的政经军事的支持，今时政权早已经崩溃了。近日中共组成代表团访问越南，外交部长王毅、国防部长和公安部长在内的高级官员共同出席了相关会谈。外界认为国防部长参与访问显示军事交流是这次会谈的核心议题之一。公安部长亦都随行，反映国家安全面佢嘅合作同资讯交换。上海企业家胡力任表示，中共而家冇路可走，正不惜一切嘅代价拉拢北韩同越南，重新构建军事布局，尤其系越南。越南拥有漫长嘅海岸线，中共希望同越南联手防御嚟自南海嘅攻击。胡力任猜测，中共甚至想将重量级武器或者核设施部署在越南南部，以封锁南海。观众朋友，你觉得越南会同中共合作吗？请参与讨论。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新闻，再会。